OK，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这是何等的权柄，主，我们竟然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真的在这地上，主，我们真的是就好像大千世界里面的微尘，主啊，但是是这样子的权柄，主可以在我们真的是生命的年日里头来认识你的名，与你有份。主成为神国的儿女，主，我们真的是为着这一份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早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一同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求你再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主叫我们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有何等宝贵、何等伟大的位置。主让我们真是与这样子一个蒙恩得救的心相称，叫我每一天的生活，主活在你自己对着我们的呼召里面。主，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也一起真的同心再来祝福整个阿拉伯民族，以实玛利的后代。主啊，愿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旨意，主啊，成就在整个亚拉伯国家里面。主也真的兴起更多你的儿女。主在整个回教民族里面有更大的负担。主啊，真的是使我们同心一同。主啊，真的在这真的末世里面，主跟着耶稣基督你的脚步。主真的是哦，主愿意福音传遍整个犹太民族，还有阿拉伯民族。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Amen。我们今天呢，要来那个读哥林多前后书，是不是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哦，我想说在我们进入哥林多前后书以前呢。也是在鼓励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大家有空的话，就是5点到7点在 Jubilee Church 有那个 Cry Out America。那我是觉得说神现在真的是在整个就是说众教会里面做这样子的工作哈，让众教会连结起来祷告。我想这是神一步一步 push 这个心意在我们的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非常好的机会，特别真的在美国马上面临2012的大选，整个总统的选举，下一届总统的选举，总统出来就是在后面那个大法官的任命，所以在这一届的总统选举里面会有新的大法官来产生，所以对整个美国来讲是一个价值观很大的影响，所以希望就是说大家为这些来祷告。我们活在地上，真的就是像我们前一阵子小组查经，就查到那个提摩太的书信里头讲到，真的是要为君王来祷告，为真的是执政的掌权的，我们很多时候需要为他们来祷告，使我们可以在地上敬虔度日。那有时候我特别最近，我们教会很多就为就回教国家祷告。那我也真的思想哈，我们现在在美国还有这样子的安全呢，我们不用说到 mall 里面就很紧张，怕哪里有恐怖炸弹，或者是到那种 public area 去 grocery shopping，你就心里面非常的不安。在美国人就有这样子的平安，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在过来的世纪会是如何。为这个平安，我觉得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但是另一方面，真是我们要为整个国家来祷告，也为整个民族来祷告。我觉得我们下一代也就在这个国家里面，我们不只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整个下一代的环境，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不断的祷告，求神真的是那个环境，是让我们下一代有一个对的环境。所以，我想说鼓励大家。特别有许多的祷告，我觉得说，尽量真的是在祷告里面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属灵空气、属灵的环境啊。那我想说，开始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保罗书信的哥林多前后书，有弟兄姐妹就是问我，就是说，他们很多时候想读经。 就是花很多时候，就是说来读经，一方面就觉得读经呢，一下子好像没有看到很多的亮光，而且呢，好像读一读就忘了，觉得蛮沮丧的哈。那我记得我以前我不知道是看书还是听到有人有这样子一个描述，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啊。我是觉得说，我们教主日学也有一个责任，就是说，鼓励弟兄姐妹真的建立读经祷告的生活，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甚至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属灵的粮食。我们除非就是说好好的来吃，否则我们生命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长大。那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这样子的比喻哦，也是有一个人他就讲说他这种好像读了就忘，读了就忘，好像都没有进去，那也很着急。那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说哈，你这个他说就这个人就讲说，我这样读经好像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竹篮子不是都很多的洞吗？你拿竹篮子去舀水，一舀那个水全部都漏掉了，好像都没有。结果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呢，哦，弟兄，是的，你觉得你的生命当中啊，好像一个竹篮子，很多的漏洞，你舀到属灵的水虽然舀起来，但是全部漏掉。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那个竹篮哈，当你是不干净的时候，你去舀水，虽然水都全部漏掉了，但是你那个竹篮子其实是干净了。就是说，你里面的尘沙污泥也是被那个水把它洗过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每日读经，在神的面前，其实就是矫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对准神。当你对准，你有今天的力量，就是神的道来洁净我们。我们在洁净的里面，你是一个干净的篮子，可以盛装干净的东西。那我想说，我们也是这样子来彼此鼓励哦。读经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一下子读，你就觉得说你的亮光特别多，或者是你一下子读，你就觉得说哦，我已经像属灵的巨人。每一天每一天吃喝，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一段时间人是不一样了呀。那我想说，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在准备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刚刚认识神没有多久，我认识神，受洗了之后有6年是非常不像样的基督徒啊。在我那个6年多的时间，我人还在台湾，不像样，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啊，而是我自己没有真的觉得信仰对我那么宝贵，所以有大概6年多的时间呢，我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教会生活，然后也读经基本上读了就觉得说读不下去啊，我好像那时候看《荒漠甘泉》看得多。那读经没有真的建立起那个生活，后来的神就是领我到美国来念书，那时候开始进入查经班，就看到一群真是渴慕的人，所以就觉得说哇哦，原来可以这样子走的，以前好像没有一个榜样哦，原来可以这样子走。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呢，就带着我们几个很年轻、刚刚开始追求的姐妹一起查经。我们一查就是查旧约哦，创出立名生这样子的查，到她家去查，主日完到她家去查。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分享，我们有大概6个姐妹嘛。那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呢，今年她跟神求一节经文。他就跟我们分享说，那一节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他就跟我们分享，哇，我就很感动哦。然后呢，后来我回家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我也向你求一节经文呢、那你求你赐给我一节经文，让我今年我可以切实的在这个经文里面，真的是好好的那个为着这个经文走这个属灵的路。后来呢，我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对圣经非常的不熟嘛，就是常常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叫做"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哈。"所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那我不知道这个是圣经的经文，常常有这句话，我也不是非常的明白。后来呢，我等我比较成熟了，我读到哥林多前书，我才发觉说，哦，这个经文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个经文感觉好像是边边角角，不是那种好像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那个经文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4:2，这是保罗他在讲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室的管家。然后，他说神对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就因为这句经文非常的震惊，后来我自己来想，我自己生命里面到现在为止呢，我觉得忠心这两个字对我来讲是蛮大的挑战。常常很多时候在神话语上，真的要为这两个字啊，忠心，就我想这个也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里面，我们不只是他的儿女哈，我们也是在这个属灵的职事上成为管家。那我们甚至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成为管家。老实说哈，我们就是这个生命呢，其实我们也不 own 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也没有办法决定说我们不走，有一天我们一定要走，都是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今天这就是说这一生，我们不管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所在这地上拥有了，空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将来也没有可能带任何东西。我讲的是物质上的，甚至我们的身体，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都带不走。唯有那个真正成全在我们这一生走过的日子，成全在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基督的品质跟基督的生命，那个是真正就是说是带在神面前的。所以我想说，也是跟大家有这样一个勉励哦，管家，我们是我们生命时间的管家，我们也是神话语的管家，我们也是我们神给我们这个地上所有，不管你的房子、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儿女，你所有中间所相处的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要做好这个管家的职分，要在神面前有忠心啊。那感谢主啊！我觉得说，感谢主，我们现在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啊。那个保罗，他写哥林多前后书，其实是面临很大的挑战的。这是讲，我想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前书，它里面讲到很多教会的问题。讲到很多，我想说我们待会看下去就会看到的很多教会的问题。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有时候外面来的压力呀，外面来的压力呢，反而没有办法摧毁。就是说，我想现在是讲教会哦，一个教会如果外面来了很多压力。反而很多时候，那个教会里面内部就团结起来，可以面对压力，反而不容易摧毁教会，反而让教会可以比较勇敢。你看到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我们上次查到《使徒行传》，的确看到很多初代教会外面来那么多的压力，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那个威胁，可是教会人却越来越勇敢。但是呢，如果是教会内部的问题，好多时候我想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许多的弟兄姐妹哦，有些我们大家信主的那个生命的阶段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哈，很多教会如果是内部的问题的话，常常都会变成教会一个分裂的根源。所以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很可怕，不只是教会哦，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外面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环境有很多的压力，其实很多时候借着这些环境的困难跟遭遇，反而可以把人锻炼得 更有力量，更强健。可是如果是我们内部本身的问题的话，常常就会造成一个人真的就软弱下来了。所以这个哥林多书信呢，其实主要是在 deal with 教会内部的问题。那可是我觉得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也是因为当时这个教会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浮现出来，那时候保罗在这些问题上真的是因着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在神面前圣灵他的带领写下了哥林多前后书，以至于让我们后来的教会也能够有这些书信可以来 follow， 可以来知道说同样 面临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在哪里。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们来看讲义哦，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节。这个是保罗他开始写哥林多前书，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很大的心意啊。我们那大家都有拿到讲义啊，我希望你们也都带圣经，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来查考。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现在因为媒体非常的发达啊，我自己也是，特别是就是说现在那个眼睛老花的很厉害啊，读圣经呢没有眼镜的话就觉得哇花花一片，一下子就没办法看，要 focus 一阵子才能够看清楚这些字，所以呢好像看那个荧幕比较快。可是我觉得说一个信徒生活哈，翻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惯。你要知道说圣经哪一卷书在哪里，如果说我们不常翻的时候还真找不到。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就是说你能够多翻圣经，这样知道说哪一卷书在哪里呀。那尽量就是说主日学的话带圣经是最好的。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节啊。好了，我们就一起来。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个啊，就是保罗呢就是在这整个哥林多前书里头，因为教会有许许多多的纷争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好像要分裂了一样，而且他们纷争的原因也是因为出现了许多的问题啊。那哥林多教会，我想说我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就哥林多这个地方，这个教会的产生，它是一个外邦人信主然后成立的一个教会。那当时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呢，那个其实如果从地图来看呢，它其实是一个贸易海港，它是一个港口。那那个港口呢，它是就是在这种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也是在雅该亚省的一个重镇啊。那那个港口呢，它因为常常有商船来来去去，那在这个港口里头呢，多数啊，就是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附近的人呢，他们的背景呢都是属于就是从商，而且很有钱的很多，从商致富的人很多，他们比较不是属于学者型的，好像就是说很探讨就是学问啊什么的，商人居多，白手起家的人也比较多。那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里面，那因为当时呢也是因为海港的关系，他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也非常的厉害。那我们知道希腊文化，你如果从那个希腊罗马文化里面看到他们的神话，看到他们的多神的崇拜，看到希腊文化里面的崇尚智慧，这个都是希腊文化的特点哦。那这个地方呢，很多的民族就是在那里就是来来去去，所以这个城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多文化的复杂城市。那哥林多教会是因为保罗到了那里，然后在那里呢有18个月的时间，在那里就是传福音，然后开始建造，就有人信主了，然后就开始建造门徒，这样子开始的一个教会。那十八个月之后呢，保罗就从哥林多教会里面就离开了。那哥林多书信写的时候呢，那时候保罗人是在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里头呢，就听到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那在保罗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还有其他传道人进来服侍这个教会。我们其实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可以看到，亚波罗来过，彼得来过，甚至后来有许多就是假使徒。这里面讲的假教师、假使徒就进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就把原来保罗就是在那里面所打的一个根基呢，全部就是把它就是 twist 掉了。那我想说，从那个如果说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可以看到这些那个保罗的一些叙述哈。那这些就是说，他 twist 掉之后呢，就是说让整个教会哦，它本来就非常的不容易，在那个地方，好，那里有很多世俗文化的影响，而且呢，再加上当地在哥林多那个城市里面呢，他们那个有一个叫哥林多山，那个山上呢有那种神庙，那个外邦神的神庙呢，那里面有很多的庙祭。就是他们叫做女祭司，那为什么叫庙祭呢？他们整个敬拜的方式是，就是说那些女祭司跟来敬拜的人行淫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从那些资料上来看呢，大概有1000多个庙祭，就在那个整个城市里面造成一个非常奇怪的敬拜方式。那个造成整个城市呢，他们对于圣经上讲淫乱这个东西，他们就觉得没有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也产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呢，哥林多就是保罗，他严严的讲到说，有人在教会里面收自己的祭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就是说一个会众，一个已经属主的人，他跟他的岳母就是行淫这样子的一个，或是跟岳母在一起。或者是反正，或者是 step mom，有人考察说是 step mom，或者是那个岳母，这些甚至就是在外邦人里面都觉得是不耻的行为，可是就发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保罗针对这些事情上就有很多的，就是写了这个书信来就是correct 整个教会的一些行为哦。那其实哥林多前书，我们现在看到前书跟后书呢，从整个这些保罗就是说写的这些里面，大概后面的学者是讲到说，原来应该是有四封信的，那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了，因为呢。哥林多前书哈，我最近很忙，我没有一个一个去细找，我觉得真的是很亏欠大家，我应该去把它找出来。这些经文可能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说哈，如果你大家可以看到哈，像比方说第七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哈，他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好，你看到就是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给保罗写信，写信就是问了他许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我忘了这是应该是在哪里？保罗他是讲到就是说我之前跟你们讲过什么什么，是在书信里面有跟他们讲到，那第一封信是遗失了。那这个就是说，他第一封信呢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因为很严厉。那个就是说，好像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而且因为假使徒也在当中，所以很多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就对保罗的一些权柄非常的觉得说他为什么在我们当中，凭什么讲这些话？然后假使徒进来也讲到说，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来吩咐你们呢？那我想这个可能看到，就是说哥林多后书里面更清楚一点。如果大家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哦，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开始哈，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第三章一开始哈，跟那个保罗他用我们哈，他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 岂向别人用人的见性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性给人呢？然后三章二节，那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性，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我看这段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就是说进入教会，这些假使徒他们说他们是带着见信来的，就是 recommendation letter， 他们带着见信到教会里面来，那他们就开始就说，前面保罗来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说那他是凭什么来，他凭什么说自己是使徒，他自己也没有跟随过耶稣，就开始有许许多多的论断啊。那我在想说啊，这个我看这段我很感动，是这个教会啊，你可以看到其实哥林多教会它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其实知道保罗建立了非常多的教会，而且也非常的忙。如果我想我是保罗的话，我就想说我不要管你们了，你们这么难搞，这样子的一个悖逆啊，而且也很我爱你们，可是就好像一个父母的爱，这个孩子根本不接受，还骂父母，就是在那个里头，他真的是父母的那个为父的心肠那么强哦。他把这个这么烂的教会，他说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你们是我的 recommendation letter， 我想我要的话，我就找一个好的教会当我的推荐信，我就找这么烂的教会。可是这个是保罗真的一个为父的心，那个爱哦。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我建立你们。我想说这一段呢，其实从哥林多前书后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动的啊。那我想说我常常会这样岔开来讲，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写作时间呢，其实就刚刚我跟大家讲，就是说那当时就保罗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之后呢，他因为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建立不同的教会，然后呢在各个地方又开始传福音，再加上建立教会，非常的忙。那听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以后呢，他当时听到问题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人是在以弗所教会。那他在以弗所教会有三年的时间，也是在这三年的末期，就是大约公元55年的时候写成这个书，然后请人家带回去哥林多教会哈。那时候不是有这种那个 mailman 可以帮我们送，都是他们的这些同工帮他们带回去教会里面啊。那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指出哥林多教会有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还有给他们一些解决的方法，而且教导他们什么样才是真正的为耶稣而活，为基督而活。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是写这些问题啊。那你如果说读哥林多书信的话啊，有一个我想说你们在读的时候，我想说跟大家稍微讲一下的，你会看到说呢，有时候呢感觉他好像是在回答问题。那像刚刚他说有人在信中提到什么，所以有些就是说有些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问他关于什么的看法，比方说对婚姻的看法，对于离婚的看法，对于女人在教会讲道的看法，因为这些呢就是说保罗在回答问题。那有一些时候呢，是保罗有些就是有人告诉保罗说这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怎么样在一个错误的里面呢，那他听到他很着急，所以他不是回答问题，他是就是针对别人告诉他的问题，他就开始写。比方说他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个是他听到了之后呢，他就针对这个事情呢，他要教导这些信徒说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应该是过怎么样的生活，或者是说他听到说教会里面啊彼此之间发生的事情呢，他们并没有先在教会里面请他们的这些教会的 authority 来先在他们当中解决争端，就已经告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保罗在这些上面呢，就有因为这样子，就提出他的看法。所以你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保罗是在回答问题，有时候他是在提出一些好像说对于他觉得说不对的东西应该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那个陈述哈。所以可能在读的时候，如果你先这样子看的话，读起来会比较容易，也比较会清楚到底保罗是在讲什么事情呀，懂了吗？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想说再来就是我们稍微把那个哥林多前书的结构稍微讲一下哈，整个哥林多前书哈，那个整个一开始呢，保罗他是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其实一开始哈，我们大家可以来看看哈，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是很多恩赐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哈，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开始哈，我来读好了。我来读好了，第四节开始啊，那保罗啊为这个教会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哈。第七节这边讲，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OK， 讲到他们其实是很富足的，然后口才知识也都很全备，而且他们在当中有非常多的恩赐，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那这边讲一讲哈，可是呢他就讲到这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可是到第三章哈，第三章开始第一节哈，大家看一下，他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第二节，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OK， 我们来看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但是保罗称他们是属肉体的教会，就是说他可能有很有恩赐，可是那个生命还是非常的软弱，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保罗呢在前几章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讲到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当时希腊文化里头讲到的就是智慧，就是人的高言大志，就是讲到说哇，很多东西你要听起来也不是很明白，但是觉得很高。可是耶稣基督他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保罗讲说那是在灭亡的人觉得非常的愚拙，非常愚拙的道理，可是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真的知道他是神的大能。在这样子的里头，第一整个哥林多前书的框架是保罗讲到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很有恩赐，可是他们不认识这个，他们不认识真实十字架的道理，他们开始就是说其实保罗是在他们当中这样传讲，可是他们真的就几乎忘记了耶稣基督是为他们钉了十字架，甚至对于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这件事情并没有宝贵到一个地步，使他们觉得说那个外来的很多的那个高言大志呢可以匹配啊，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这是保罗一开始讲到十字架的道理。后来呢第二层呢就是保罗讲到就是教会发生的很多问题，如果在层次上来讲，第一个他就讲到教会的那个结党纷争，再来讲到就是教会的许许多多这些信徒生活上的一些淫乱啊，婚姻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教会就是崇拜的次序的问题，甚至再来讲到恩赐的运用的原则，一层一层下来， 然后呢，最后那个好像一个 sandwich，基督教就是基督十架的道理，第一层好，最后一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讲到十字架还有耶稣的复活，是在这两层里头中间讲到教会的问题，整个哥林多前书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框架。我们讲到这个，就是我们看到15章，保罗用了整章来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当时很多很多人就讲到说，哇，那人复活是不是好像灵魂飘来飘去？很多人就在那样讲，因为当时有个二元论的讲法，讲到就是说呢，那个人是肉体是无效的，只有灵魂才是重要的。其实真正的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是有身体的，只是他复活之后，那个荣耀的身体呢？你看哈，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开始看见耶稣不认识的，一直听到耶稣，他叫玛利亚，他听到他的声音，知道是耶稣。可是那个荣耀的身体跟原来他认识那个身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到复活。我们要有那个盼望啊，将来我们不是说我们复活就是好像灵魂在那里飘来飘去，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15章我们可以看到的啊。这个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还是好像就是说，因为还没有亲眼得见，可是读15章里头，我相信就是说会给我们很多的信心，那知道我们将来是有那个复活荣耀的身体交往。那你说到底是20岁的身体，还是50岁的身体，还是什么时候？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是知道，如果神使拉撒路从那个死了4天，尸体都烂了，可以复活，然后呢，在这个肉身里头，人就行走一段的时间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在复活里面，那个是叫我们惊讶的。那这个是保罗整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一个框架哈。那我想说，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一开始哈，其实第一个框架就是说，耶稣基督讲到跟随耶稣基督做新造的人，做新造的人呢，我自己这几个礼拜一直讲到新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新造新造。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是 new creation，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们不是 work on 我们这个旧的这个生命啊。我今天本来想带一些那个豆子来啊，就是说 seed 的，我想说哈，很多时候哈，我们看到种子，你看那么小哈，那个种子里面是有生命的。可是那个生命呢？你种子放在那里，那个生命永远，它是就是一个种子而已。可是当那个种子你把它埋到地里面，它在地里面，那个种子呢，它就在地里面烂掉。我想说让大家来想这个事情，它被要需要被埋在地里面，你基本上是从你。不会再看到这个种子的样子了。可是，除非它烂掉，它里面的生命不能出来，它必须要在地里面烂掉，然后在那里面开始长出跟它原来不一样的样子，开始发苗，在地里面趁势非常努力的要生出来，是要经过这些土才能够出来。这个种子的样子，我们很难。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种子要长成什么的话，我们很难从一个种子来认识后来的生命。而且这个种子如果没有经过被埋，如果没有经过那个就是那个原来光滑的那个外表全部都被打碎了，没有经过变化更新的话，那个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再活着，只是一个种子的生命。耶稣基督说，他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而且这个生命是真实的在里面。可是，当我们没有被埋，没有脱掉外面的这些，那个真正里面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出来的。那如我们不能够说， 哦，我这个种子还蛮漂亮、蛮光滑的。我在这上面画一些什么，或者是把它清得干净，或者是就是来 take care 这颗种子，那就表示这个生命就在里面了。No，神要赐给我们生命大过这一切，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我们拥有这个新造的生命，圣灵无穷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那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来读一下那个第1章第30节，这个是我后面我想说我就跳过后面，我其实在讲义后面里面有第1章第30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你看到后面呢，讲义的第4点呐、啊，那是1章30节里面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一起来。但你们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再来读一次哈。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请大家看啊、哦，你有没有觉得好稀奇啊、哦？他说神又使他是指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不是写说神又使我们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想请大家来思想这句话哈、哦。他说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讲的不是神使我们有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想说哈、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不会从我们身上自己有的，除非耶稣基督成为。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一开始，当那个摩西遇到神的时候，他问神说：“你是谁？”他说：“I am who I am。”我是，我就是那一位，我是，我是。这个我是非常重要。我在约翰福音里面也一直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们：“我是，我是。”我们常常觉得说：“你是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又不是，你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其实真正神他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来，他不只是说成为耶，他的名叫做耶稣，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还要成为那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住，他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说我们里面如果有公义，那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公义。如果我们里面有那个圣洁，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那个圣洁。如果我们得着那个救赎，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所以那个叫做新造，那个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说里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你这个里面越来越发旺，在我们读经里面，在我们每一天，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开始慢慢的被更新之后，这个生命就开始在我们里头长。长的过程里头，我刚刚讲说那个，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种子，我过了20年还是那个原位尚存。我20年前是怎么样，20年后还是怎么样，就好像那颗种子，耶稣基督说他给了我们生命，那个生命的确还在我们的里头，可是我们不愿意被碰，我们不愿意因着耶稣基督的法则，让它在我们里面更新变化，这个外面的皮没有破碎过，那个里面的生命就出不来，你就不能够体会什么叫我是，什么叫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赎，成为我的公义，成为我的怜悯，成为我的圣洁。所以这个是我想说，我想跟大家提到的。而且我在这边写到，就把这个经文呢、啊，一步一步的写。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救赎，基督是我们的义。只有耶稣基督，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的。 所有教会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个人生命上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实的抓着基督的话，很多的东西就会得着真实的改变。对我们来看，是这样子吗？是那样子吗？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知识，对我们来讲只是一面的知识，那我们真是就是说那个知识呢，常常容易变成说我自己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的光景，可是看别人看得很准，那个批评论断就是都是对别人的，除非我活在耶稣基督的光里面，除非我活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整个人才会在一个对的光景里面，我们看待别人才会有耶稣基督的眼光，我们看待自己也才会有一个谦卑柔软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开始保罗一直用这些经文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这个东西，在这个 foundation 里头，我们才能够真正来看到教会的许多的问题。那我们再回到哈第一页里面讲到说结党的问题啊，当时呢就是说我刚刚讲到哈，就是当时他们有结党的情况嘛，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刚读到第三章讲到说那些人都好像属灵的婴孩啊，因为呢那个教会里面呢就是亚波罗来过了，然后保罗来过，保罗先来，然后后来亚波罗来过了，然后呢其他的使徒也来过了，后面甚至假教师来过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就宣称说我是保罗那，我是领受保罗的教训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领受亚波罗的教训。那保罗就在这里跟他们讲，不管是保罗，不管是亚波罗，不管是彼得，不管是哪一个你们所谓的大的使徒、大的牧师，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使我们生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神的，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现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是生命河的，因为它很大，然后呢，好像也很觉得说，我是生命河的。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信徒的一个真正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哦，就是说，我想说，这个当时哈，这个情况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一个观念，brand name 的观念，觉得说我是穿什么牌子的，我是穿什么牌子的，甚至就是说我是哪个教会出来的，甚至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宗派，我是长老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什么？我觉得说，我们真正的每一个人都要像从保罗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我们是属基督的。如果说我们常常都是，甚至有些人哈，在这里面讲说，我是属基督的。其实这个语气哈，这个语气在当时，其实他还是在一个分门别类的里面，就高举自己了。其实如果真正一个属基督的，这个人是可以服下来的，是可以真的服下来，在那个爱里面。在爱里面，不是那样子跟别人分别出来的，所以这个我想是在当时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原则哈。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也是，我觉得我们整个信主过程，我想我们大家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提醒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可能有人带你。这个你也许因为这个带你的人，他的生命的见证很宝贵，所以你觉得说哇，你很 look up 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带领你的人，他也许不一定是牧师，也许是就是你小组的组长，或者是你的邻居，或者是谁，那这个 look up 哈，他都不能够让我们看人过于看神。同样的，不管在属灵的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生命。人其实都还是有软弱的，当越靠近啊，你在想，其实最清楚的，就像夫妻的关系，你在那个啊还没有真正就是说结婚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看对方都很多东西都非常的好，结婚之后就发觉，真的人跟人真的有很多的软弱。不一样，所以 我们如果说 look up 一个人过于他当应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就在如果人跌倒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跌倒。这个是一个非常，我想我在我信主这许多年来面里面啊，我真的看见好多哦，一开始好多人追求那么宝贵，他们是跟着人跑，跟着人一起在追求啊。那个人如果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整个信仰全部就好像就垮掉了。那当然，神也是有恩典，在后来的日子还是慢慢就是在复兴啊。我们没有办法跟着人，也没有办法跟着。好像我们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说哇，这些事情神一直都在做工，以至于好像我们都能够走得很顺，一下子困难来的，觉得就神不在。我觉得这些不管是环境，不管是人，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觉得说神就是恩待我的一个看法。我们就说那个紧紧抓住的是神自己。那另一方面哈，还是要有一个 balance，不要因为说哦，我们不要跟随人，所以人的声音都不重要，这个也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属灵的遮盖，我们也需要权柄，权柄很重要。当一个权柄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真的是认识、尊重这个权柄的话，那这个人就容易长进。这是两面，我觉得要平衡的。一个就是认识权柄，其实就像我们的孩子，我特别就觉得说，这一代哈，孩子，特别是还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其实可以有很多的带领的时候，这代年幼的孩子对权柄的认识开始越来越薄弱，这是一个蛮大的危机的。当权柄没有办法在这些孩子上面让他们 respect 权柄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讲不是保护，是伤害。那所以这两面，我觉得整个在属灵生命上，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这两面也是要非常的注意。第一，不要因为你觉得你属谁，分别党派。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真的是就是说不要分党，而且要一心一意。甚至在不同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当中有不同的教会。现在开始有一些教会就是觉得这个合一的重要，而且我们真的只有在合一里头，神的灵才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个合一是要保守的，合一是不容易的，因为神真的造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是美的，就好像一个 orchestra，它有不同的乐器。这些乐器，当它合一在一起奏，那奏出来的就是像真的如同大水的声音，非常的澎湃哈，而且很美。可是呢，如果说那个不在合一里面，个人都要觉得我的乐器是最棒的，那个就很可怕哦，就那个听起来声音会非常的难听。那也不是说只有某一种乐器最好听，所以。神真的造不同，有花有草，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不同。那要保守合一，真的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个是我想说我要跟大家提的。那还有就是讲到教会的淫乱跟婚姻的问题，这个我想就是说这些特别提到哈，就是说第七章，我觉得第五章讲到说有人收了自己的继母哈。保罗讲到，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圣洁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第七章讲到婚姻的问题，我想有一个要提到的啊，我想就在我们现在啊，很多很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很多是姐妹在家里，你在结婚之后才信主，然后姐妹先信主，先生都还没有信。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哈。我们那个姐妹有未信的丈夫哈，这个是一个很要把它看到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其实就是说，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主里面做姐妹的，其实那个彼得书信里面也讲到，就是姐妹特别如果家里先生还没有信主。一定要学习，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一个真实的爱跟榜样，来让先生有一个渠道可以在神面前降服下来。 我想说这个提醒，我想，在过去，在现在都是非常的真实。那当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先生，比较就是说开放，对信主这个观念比较开放，姐妹可能容易一点，有些可能不是。那其实我们也真实知道哈，特别当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人的心是很不容易的。我自己当然我很感恩，我跟我先生是在就是说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认识了耶稣，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上面，当然我们还有自己生命很多的不容易、软弱，不是就是说因为信主了，王子跟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神对付我们自己个人的那个我，在婚姻里面，那婚姻也很像照妖镜一样啊，照出自己很多的软弱，自己一个人生活没有办法看到的啊。那借着婚姻，真的神在这个上面就是说有很多的恩典，让我们看到自己。那但是我想说，信主这个过程，当信主了之后，开始会有一些不容易。可是真的，我要，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子的姐妹或弟兄，我想说在这边另一个鼓励，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有供应，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定有供应，而且我鼓励大家就是说能够找到属灵同伴，就在这条路上有人可以鼓舞，有人可以作伴，能够在特别为你为信主的配偶祷告，在这上面。我觉得我们真的很需要，就是在主里面有这样子的见证啊，这个是我想说跟大家提的。还有就是那个讲到许多的问题哦，我想说，因为我们还要讲哥林多后书，这边我想说我们跳到那个12章到14章，我想这一段也蛮重要的啊。12章到14章里头，它是讲到教会里面恩赐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刚刚开始看到哈，就是讲到说呢，教会里面在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恩赐，甚至有人一说方言就有，就我想我们可能大家也可以就是感受到，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会说方言的，那对不会说方言的人，也许就会觉得说，哦，这到底好像不是我们日常生活感受到的啊，在这边教会里面，它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哈，讲到有很多的恩赐在教会里面。那我所要提的哈，我们没有办法一点一点来看哈。基本上保罗他这边讲到哈，就12章到14章里面，他讲到就是说在属灵恩赐追求属灵恩赐的一个原则，在12章到14章。在这个当中呢，他在13章夹了一个爱篇，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保罗讲到爱哈，就是在属灵原则里头，这个爱它放在最中心的地方，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我想说把我们拉到哥林多教会哈，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多的恩赐，可是如果恩赐没有在爱里面运行，那个恩赐就造成好像凸显自己。好像我很怎么样，很怎么样。那保罗他有一个原则，他说真的，我们要羡慕恩赐，但是要最最重要的，我们追求恩赐，羡慕属灵的恩赐，最大的，我们要神向神求的那个最大的恩赐是爱，这个是整个属灵恩赐里头的一个原则，追求那个求神。把那个真实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放在我们里头，使你这个恩赐才可以真实在爱里面运用。如果没有在爱的律法里面，真的是 the law of love，在这个爱的律里面来运用属灵恩赐，它是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那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我听过一个牧师这么讲哈，他说就好像说你生命还幼小，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他说还是属肉体的，还是婴孩，你生命还幼小的时候呢，你就拥有利剑，非常非常锋利的剑，你一运用的时候，你一挥可能就砍伤别人，也有可能砍伤自己。因为你没有那个成熟来运用，就乱挥乱打，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成熟的生命里面，再加上属灵恩赐，那就在教会里面是造成很好的果效。 可是如果说只是光求属灵的恩赐，生命声量没有长进，其实是对整个教会、对个人来讲都是损害。那还有一个好像就是说，我觉得说，其实，在恩赐上还要求，就是说神的法则的运用哦，就好像说，其实我们好像说一个火车头一样，整个恩赐呢，就好像你那火车已经给了 power 进去了，有动力了，可是你没有轨道的话，这保罗在讲的那个次序哈，你如果没有一个轨道，没有一个神的法则的话，那个火车就没有办法在轨道里面走，它可能会撞车的。所以呢，就是说整个恩赐的运用呢，就是要有一个神的法则，要有一个次序。那我们当求的就是要造就教会的恩赐，向神求一定是这样子的原则。那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服侍，当我们造就教会的时候，我们个人也从这当中会更多的领受那个真正的生命。这是在整个恩赐运用的原则哈。那还有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啊，我觉得有一个，我现在就是我们来看哈，我跳到第三页，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基督的十字架，还有我想说，这个生活准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我们今日信徒生活里面呢、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6章12节。6章12节啊。他讲到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哈，不，这些我想很重要哈。6章12节，我们翻到了一起来读哈。好，请。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边保罗讲到啊，就是说有很多人，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人就讲说，哎，那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基督徒这样那样子？那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原则在那里哦，原则就是真的就是说，它的原则啊，就是说，第一，你不你如果说这东西会使你受辖制，如果这东西会使你受辖制，这个就非常的不好。但是如果你不在辖制里面，我们过去曾经就是说在学生里面。就是刚把，就是说一些学生从国内接到，就是各个就不同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他们刚刚来到美国，然后呢，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有查经班呢，做学生工作。那到了过年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在过年的晚上包完饺子。也让孩子们就是有些在一起玩啊，打打牌啊，干嘛的？我觉得这些东西 it's okay。如果 once a while 在一起玩一玩，这些都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说它变成一个捆绑、一个辖制、一个就是说让你觉得说这个在这当中好像变赌博，那这个就是要考虑。我觉得说我们真正属灵的运用也是要在这些原则里面。我想我这边列出来几点啊，第一不受辖制，第二不要绊倒人。如果说我今天做这个事情，人家来看就说你基督徒也这样子做，我为什么要信主？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因着这个人的缘故，我宁可不做。这是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的原则哈。第三，就是凡事都是要使人有益，为了使人得造就。这个就是保罗哈，他说还有第四，凡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论如何都不要使福音受到亏损。这不只是我们传福音哦，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对着我们的孩子，我们每一天都在向他们做见证。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如果我们只是碎碎念，一直讲一直讲，可是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的话，那我觉得对儿女来讲，就是给他们一个负面的榜样哦。所以呢，我想这边我提到的几个原则，就是说一切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然后不要去觉得， 当然我们有一些自由，可是如果说这些自由使别人觉得有 question 的话，那我宁可就像保罗的缘故，我宁可因着别人的缘故，我放弃这样子的自由。这个是保罗的一个那个，还有就是说，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要受到爱律的管束。一个这些哈，我想这些都蛮重要的。那我觉得到哥林多前书，其实我前面还讲说，真的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头，有所谓的属肉体的人，也有所谓属魂的人、属灵的人。我想大家回去看一下，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上面跟神祷告，求神让我脱离原来那种在肉体上、在心思意念、情感上的瑕疵。单单那个里面有一个 pure 的灵，那个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长大。那我还我有一个负担呢，在讲哥林多后书之前，我要讲到哈，保罗呢，他其实做了很多的 correction。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我觉得说，在我整个信徒生活里面，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一方面觉得自己活出来呢，就需要很多的恩典；另一方面，做一个基督徒见证，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很多的时候就很羡慕保罗，真是很勇敢，非常的勇敢。我因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就有一些情况，对于已经是属主的人，其实是一面看到了不敢讲。后来我自己检讨我自己，我觉得那个软弱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不对的。我后来我觉得领受到哈，一个人哈，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信主跟你可以看到没有信主的人，对他们来讲很难，是因为我真实觉得说，一个人里面，当他里面越有真理，当他里面真理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人会越渴慕真理。当他里面的真理那个进去越多，他就会越渴慕真理。当一个人如果里面完全没有真理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容易就是弃绝真理。这个是人心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不是说，大部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像我自己不是一个信主家庭里面长大的，因为都有信主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成长，我们很多领受外面的教训、学校的教训，我们有时候会抵挡的，对真理是抵挡的，所以。有时候像保罗，他是非常的勇敢，他不怕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怕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那个真理对一个人真实在生命里面是真实建造人生命的。一个人没有真理的话，他可能在这地上他可以活得还不错，从属世的角度。可是他没有一个真实的，从神的眼里来看，这个人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保罗，从保罗来看，因为他有耶稣的心，有耶稣的角度，所以他完全啊，就不是照这个人觉得他感觉舒服不舒服来那个来接待一个人哈。那我自己也是，我觉得说，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一直好久，我都有一种观念，我觉得说宗教殊途同归，所以我非常尊重我的父母，以至于我在前6年，我自己是一个好像就是说没有很好的信主。我在跟我父母还在台湾的时候，没有在他们当中有见证，我没有基督徒的见证。到了美国，我开始慢慢认识神。我因着一个姐妹，她带我们6个姐妹查经，那个姐妹。他讲，他有一天我在他们家，他就跟我们讲说，没有信主的话，人就将来就是面临的审判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当时非常不能接受，他说我们已经信主，要为家人祷告。我非常的，当时我就跟他讲说，我尊重我父母的信仰，而且很强硬，而且。我很难过，我那天我从他们家哭着出去，我越走在路上，我去搭车，我就跟这一位，我觉得我很气他的神。我虽然信了他，我跟他讲说，如果你是这样的神，我不要信你。我当时我是这么的， 绝望，我就说我父母是很好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有自己的宗教？这个宗教太狭隘了。可是我那个姐妹真的，她的爱，她讲了这个话，她真的在我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她是得罪了一个人，而且我是就这样子出去，从他们家里面出去，可是那个真理真的扎到我心里面，让我很痛苦。让我痛苦到一个地步，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活。我真的就觉得说，我就在神面前开始有一个祷告，为着我家里面那个负担真的进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们 we never know， 虽然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讲那个话也许不好听，但是我如果说今天我们要检验自己，你今天是用一个论断的心态来讲，还是用一个爱来讲？如果用爱的话，真的也要在神面前一直的跟神祷告，求神圣灵做工。有时候不是在当时人就那么接受，可是这个话出去是自己神，如果他自己是神的话，是神的原则的话，是会扎到人心里面，神自己做工。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我在整个保罗，我看到他整个生命，他那么的勇敢，他那样子的在真理上站住，我也真的是要再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真的要学习在真理上面站住。那我们再来看到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非常的宝贵，但是非常的不容易讲，因为它不是好像就是说它其实哈，我自己个人来看，我觉得整个后书呢是保罗整个苦难的经历贯穿整本书，他整个苦难的经历贯穿整本哥林多后书。那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到保罗这个生命哈，这个被神做过破碎的生命，然后以至于他有那种爱跟胆量去面对信徒的软弱，写出哥林多前书，然后有那个胆量去纠正这些人，因为这个路他走过，这个路他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经过破碎，他认识神，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以至于他可以写到后面哦，就是说你看到后面的书信讲到说，他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放弃万事看作粪土，他真的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因为他那个生命就好像那个种子的生命，那外面外层已经烂掉了，他所过去追求的在法利赛人当中那个最高的地位，好像就是说是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在他整个宗教界里头是那种就是最高的职位，这个东西从他外面破碎掉了，那个里面生命出来的已经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保罗他在他书信里面就讲，以前觉得说哇这个话好狂妄哦，可是谁敢讲这样子的话？如果他没有这样子的生命，谁敢讲这样子的话？他真实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里头，他活着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活出来。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这个生命怎么被破碎。那我想说我们他那个背景当然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到就很多的假教师啊就迷惑信徒，所以呢其实保罗他自己个人，他甚至他可以放弃掉一切最高的职位呢，你想他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被论断，他说他觉得哈他自己被论断其实是小事。从哥林多前书里头，如果大家要去看的话，你可以记录一下哥林多前书4:3，他讲到说我觉得别人来论断我这是一件小事。可是呢他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一直为自己辩论？为什么要为自己辩论？因为神的真理哈，就是说他真的他，因为他在那里奠了根基，把神的真理在那里做了一个根基的工作在那里，可是很多人要把这些根基拿去，所以因着如此，他为着神真理的缘故，为着神的真理可以稳固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为着那个使徒的他的身份来辩论，因为他说神把真理的内容跟权柄赐给他，使他在这里可以把那个根基建立在所有的信徒当中。那我不知道，刚刚我也跟大家提到权柄，一个人哈，如果说我们被一个传道人，如果我们质疑一个传道人， 或者是拒绝一个传道人的话，我们同时一定拒绝他所讲的一切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样子。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在这当中被质疑被论断的话，那真理的根基一定是会摇动的。所以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不断的就是来讲说神怎么样来做这个人。其实他这边讲到很多的他所遇到的一些患难呢、可是他那么感恩，他说因为这些患难是使得别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神。所以我刚刚讲到哥林多后书，讲到说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是他的推荐信，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希望我们慢慢信主的生命越来越走，神也赐给我们一些我们可以带领的人，而那些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推荐信，将来我们到神面前，我们真实的知道这些人也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他们也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发旺，那些人真的就是成为保罗那个神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推荐信啊。那我想我剩下五分钟啊，我就是让大家来看几个经文哈。先来看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哥林多后书11章，我们不读了哈，我稍微讲一下哈。哥林多书11章呢，主要是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劳苦，他真的是那边就是在很多人就质疑他那个使徒的身份，而且当时很多传道人来，他们可能就是要很多信徒奉献，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他是白白的传福音给他们，有其他的教会为保罗的侍奉来奉献，他没有让哥林多教会出任何一分钱在他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可是他因为这样还被质疑，所以呢，那他就讲到说，其实这些假使徒他们讲说他自己是多么的怎么样。那保罗他讲到说他自己经历的过程哈，我读几句啊，他说我比他们，讲到的就是那些假使徒，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哒哒哒哒哒。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啊，他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很痛苦的那样子，很非常的辛劳哈，就讲到他的劳苦。这是哥林多后书保罗讲到他经过的，他为了要传福音，他为了要走属主的道路所经过的。到了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讲到一个经历，他的三层天的经历，神给他的启示，他甚至就是在这个经历里面，他不敢说是神给他，他说有一个人，他不想别人来看重他，过于看重神在他的面前的位分，他说有一个人，但后面因为很多人研究，他们大家都承认说这是保罗自己的经历，神给了他三层天的经历，神给了他三层天的经历，他知道我们将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属肉体的这一层里头，我们所认识到的荣耀，跟他有在三层天经历上那个荣耀，那个是不能够相比的。我想请大家再回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17节，那我想待会儿我就停留在这里哈，4章17节，那大家可以回去再想哥林多后书4章17节。OK， 那我来念哈，4章17节，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这个人他经历那么多的痛苦，他可以说这一生所经过的日子是至暂至轻的苦楚。我想就是在这里，我想也是我跟大家，我们真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不管我们这一生我们经历过的是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保罗说他经过这么的艰苦的日子他仍旧说是至暂至轻。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宝贝神给我们的日子， 他说这些日子经过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为了这句话，我就说真的，神求你让我们的眼目可以真实知道那个荣耀何等的大。保罗经过三层天，他一比较这地上的日子，他觉得太微不足道了，就是再苦也微不足道，因为将来的荣耀是大的。我也就是在这里用这句话跟大家有一个勉励，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显而易见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我们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挑战，我们在这地上不是过着跟世界，跟世，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我们也要与世界有一个交流。我们对于信主没有信主，我们的所有的人，我们都要能，可是我们要提升，真的求神提升我们的眼目，不只是停留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看见，求神提升我们，用那个荣耀的眼光来活今生的这一生，如同保罗一样。那我想说，我们哥林多后书停留在这里，非常抱歉啊，我可能就是说时间的掌握还是比较那个有问题。那我希望大家回去稍微再看一下大纲，在你读的时候，从这些大纲里面来领受保罗在这篇书信上所写的一些要点，我想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借着保罗写下哥林多前后书，主啊，借着保罗的生命，主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吹气，主使我们真的是，主啊，真的活在你自己荣耀的眼光里面。主求你把那个保罗那个荣耀的眼光，主来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主啊，我们是在你荣耀的眼光里面过着地上的每一天的生活。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因着你有指望。谢谢主，赞美主，祝福我的弟兄姐妹，主让他们在你里头，主啊，真的是在读经里头更加的被你提升。谢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谢谢。